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除了乐意，还有我的一位贵宾呢、孟晓光老师，你好。
你好，乐意。
孟老师，欢迎你啊。
我也很开心能跟你在这里一起跟大家分享。
那孟老师会和乐意一起主持十多集的我们这个栏目，叫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里面稿件的意念啊等等都是孟老师来提供的哈、谢谢你孟老师哈、孟老师是一位传道人，也是首席心理咨询师啊，用教牧辅导的方法来辅导过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哈，也是一位师母。晓光老师，我知道你一向对那些圣经人物他们深层的一些心理状况都很有兴趣啊，为什么对他们的心理状况那么有兴趣呢？这对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就比较多会注意这些当事人遇到情况的时候，他们内心是怎么样去感受、思考，并且做决定的。而这样就可以看出圣经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不是一个概念或者很抽象的人。那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也在遇到，对照他们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啊、提醒啊、效法的这样的榜样。所以我每次看到圣经人物时，我就比较偏向他们内心的一些活动。
这可能跟你的专业有关系哈、因为你一直都是搞那个心理咨询。我们这个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呢，其实也是响应我们今年电台的主题，就是修理干净啊。所以我们呢也看看圣经人物在各种的外在环境或者在人性的软弱当中怎么样被神修剪。
哎呀，疼死我了吧，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里一个热锅上的家庭，故事的主角是亚伯兰、撒莱还有夏甲。
亚伯兰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夏甲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的孩子也说不定呢。
这，哎，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做吧。
你看我多委屈啊，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里当你的小妾，可是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哎，这个，她不是你的侍女吗？她既然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
哼，这主母真是太过分了。我都有主人的孩子了，他还这样对待我。唉，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不能再这样让人苦待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这旷野的路真不好走啊。那边，那边，哎，终于看到水泉了，真好，让我过去喝些水，歇歇脚。这些水很清凉甘甜，好喝。
下脚，下脚。
你是谁？
我是耶和华的使者，撒来的使女下脚。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我从我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
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她手下。
这。
耶和华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看哪、啊、你已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耶和华听见了我的苦情？
是的，将来你的儿子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常与他的众弟兄作对。
耶和华真是看顾人的神，我在这里看见了那看顾我的神。
才我们就听到亚伯兰、撒来还有夏甲，我们称之为日锅上的家庭啊，他们的故事。小光老师，你觉得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发生什么危机呢？
圣经上一上来就把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啊。那在当时呢，这个好像对妇女来说，对一个妻子来说，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像也带来很多的羞耻感呢、啊。另外就是家庭的生产力还有财产的继承等等都会出现问题。在撒来的心里产生很大的恐慌。
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危机，未必自动的就会引起冲突，对吧？不一定说有危机就是有冲突，反而是不恰当的处理问题才会产生冲突，对吗？撒来他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
那其实撒来呢就关注在怎么解决没有孩子的这个问题上。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兰做妾，有了孩子，那就解决了没孩子的这个问题。
撒来他的内心是怎样的状况，以致他会有这样的决定呢？我们也来听听他的心理状况，可能是这样子的。
真是想不明白，十年前神不是曾经应许我会有孩子的吗？为啥这应许一直没有实现呢？为啥神不实现他的诺言呢？如果我再没有孩子的话，我的丈夫还会爱我吗？家里的人还会尊重我吗？再没有孩子的话，我在这个家里还有地位吗？不，不，不，我不能没有儿子，我得马上想个办法。
那从刚才的故事，我们可以猜测，撒来的内心状况可能有点埋怨、无奈，也有点焦虑不安，对不对啊？小光老师，
其实他上来就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因为十年前上帝就应许亚伯兰说将来他要有后裔，那到十年了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他有埋怨在这里，可能就说上帝为什么没有实现他的诺言呢？焦虑不安呢，就是因为经文里说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原文呢也就是说因他得建立，他可能觉得没有孩子 也许在丈夫的心目中在当时的文化中，他都变得没有价值，很被低看，
就是他自己的身份也起了危机哈。如果没有孩子就不知道自己谁了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心理状况之下呢萨莱呢就决定把使女给丈夫当小妾啊。其实原文呢这个也可以解作妻子或者是妾室哈，但我们一般相信应该是小妾吧哈。我们看到一些当代的一些文献呢就知道其实这很符合当代的一些社会风俗，当时如果没有孩子很自然就是找一个小妾啊，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对吧，
以前的文化中也是有很多的妻妾嘛。
对对对，也是这样，没有孩子就找一个妾室来生哈。那亚伯男呢他怎么选择，他选择也听从妻子，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来办事。那我们看到这是他们选择面对家庭危机的方法，这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按照社会风俗来办事。小光老师有一点很吸引我的兴趣，就是15章6节呢我们就看到当神告诉亚伯兰他的后裔会像星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时候，经文说亚伯兰信耶和华，但是现在亚伯兰又选择在没有神的吩咐之下去听从那个妻子按照世俗的风俗来办事，好像亚伯兰的信心也好像有点动摇啊，对不对？
可能10年前上帝跟他说这个话，他当时是信了，等了10年都没有结果的时候，人难免会动摇。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萨莱在他面前可能常常会因为没孩子会有很多的怎么埋怨呢、生气啊，或者是哀伤啊等等，就是可能让他也很受影响，他也觉得哎呀快点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受其烦了。所以可能从这两方面来说他就觉得那就听你的吧，你怎么安排我就按着当时的风俗就遵行了。
是，哎，你觉得如果当时他们不选择随从风俗找个妾室，他们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如果有其他的方法，一方面就是亚伯兰如果在这个家里当初神真的应许他了，他当时信了神，那也许他可以跟妻子一起说那我们就等候神。可能时间还不到。另外呢可以帮助妻子有这种情绪的抒发。因为萨莱可能常常有情绪嘛，理解妻子啊，让他有一些合适的这种情绪的抒发。另外我觉得他也可以让萨莱更有安全感，因为萨莱就说啊，没有孩子会不会不被建立嘛，就是不被社会承认，或者在家里可能丈夫会不再爱他啦，不再信任他了等等。那他可以在这方面来安慰妻子，知道说即使没孩子我还是爱你的，我不会改变。这些可能都可以是一些方法。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亚伯兰他自己也觉得无助，他们也可以考虑一起把心中的疑惑坦白跟神倾诉。神啊，你说给我孩子，现在10年呢还没有孩子，就像哈拿一样，就是倾心吐意在神面前，两夫妇在神面前也是可以一个选择，对吗？
对呀，其实亚伯兰在这里应该也有情绪的。我们刚才说萨莱可能不停地在他身边发泄情绪，抱怨哭泣等等的。那亚伯兰对神的应许也会有疑惑，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怎么样来抒发他的情绪呢？他现在其实没有面对他内心的这些挣扎啊情绪，他就完全交给妻子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是逃避。而且两个人都好像只是想着方法，就没想过还有一位神是可以去求的，是可以坦白表达心声。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呢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带来新的问题，就是后来三个人的相处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也是两夫妻有问题啊，或者像他们没有孩子，可能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多问题啊。我就想到例如两夫妻吵架，可能我们选择就是报复、冷暴力，或者一走了之啊，或者讽刺对方，其实这好像都是为我们本来有的问题制造更多问题。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问题，有问题是正常的，每个家庭都会有问题。
嗯，
啊，但是怎么样去面对问题和处理问题，啊，可能我们就要好好的有智慧的去选择。
嗯，
否则我们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制造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嗯，
或者是双方意见不同的时候，可能就产生很多的争执啊啊，就像你说的冷暴力啊，然后一走了之等等等，可能当时他们的情况啊，这种方式心态，今天我们也都是同样的。
嗯，是的，但我觉得好像关键是我们要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而且去说出来，还有去面对这个情绪，对吧？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喜欢情绪，不喜欢自己有情绪，也不喜欢你身边的人有情绪。
嗯，
所以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想用最快的方法把这情绪压下去。其实呢，当人内心有情绪的时候，所做的决定都会是冲动的，都不是很理性。
嗯，
啊，所以真的首先要去面对情绪，能够有健康的方式去把情绪抒发出来，然后才能很理性的去思考解决的方法。
仰望神的人脸上有光荣，投靠神的人永远不动摇，他必拯救无救的人啊，脱离一切的痛苦。
刚才看见了亚伯兰夫妇以不妥当的方法来处理家里的问题，结果就是夏甲的确是有身孕了，就是那个撒来和亚伯兰梦寐以求的东西发生了，应该很高兴。但是撒来发现自己呢不被夏甲尊重，所以他又生气了，本来应该很高兴，对吗？撒来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后来撒来就苦待那个夏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哈。小光老师，你觉得撒来当时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他觉得他为这个家庭做了牺牲了，对吧？让一个使女成为他丈夫的妾啊，有了孩子了，但是却被轻看哈，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受害者了，就好像我为家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啊，反而啊，我这个应该被感谢、被纪念的人却被冷落了，所以他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态。
我怀疑，其实他在抱怨神没有给他孩子的时候，心中一直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所以现在他已经牺牲这么大了，他就一触即发，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他可能也对他丈夫这个时候没有为他站台，可能他也是挺生气的。他不但是对夏甲生气嘛，对吧？
嗯，
他可能对他丈夫，所以他才来找丈夫说你要帮我这个站台。
对，
所以他也说啊，让神出来这个判断，
嗯，
好像他就要把一个有力量的两个角色都拉到他这边。
嗯，所以他的行动就是对神抱不平，也埋怨神，然后对丈夫呢，能不能说他是以内疚感来操控亚伯兰听从他呢？
是的，当他说他是个受害者的时候呢，那就是好像享受他牺牲的那个人就应该感到内疚了，而那个人又没出来为他站台的时候就更应该内疚，所以他是让亚伯兰有内疚感。 然后来为他出头。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发现尤其是女性，对不对？女性也喜欢用内疚感来操控人。
是，其实我们不但是对丈夫啊，还有对孩子。比如说我们确实做母亲的对孩子付出很多，从小长大啊，那孩子慢慢长大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不听话了，或者做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妈妈常常就说哈，我为你怎么怎么样，你现在长大了啊，你竟然这个忘了你曾经那为你付出的母亲。其实这些都是用一种内疚感来操控。
明白，但其实这种内疚感呢，可能只会带来对方更多的疏离，还有会彼此关系更疏远哈，因为对方觉得在你面前压力很大，对吧？就未必能解决问题。还有我们看看他对情敌啊，他的敌人呢，就不用这种操控啊，是明来啊，怎么明来？就是高压的手段，对吧？哼，你有身孕就轻看我吗？我现在呢，让你知道谁来当家做主的，我就把你赶出去哈。所以我觉得她对丈夫是比较软性的那种操控，但是对下甲呢，就真的明明的去压他。
所以经文就说苦待他嘛，哈，下来苦待下甲。其实就是要摆明我才是家里的这个主母，即使现在有孕了，你也还是个使女，
让你知道你是谁哈。哇，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猜测吧，也可以说哈，就看到撒来的心境。那么我们也来看看亚伯兰和夏甲哈，刚才讲的是撒来他怎么去面对这个冲突，那么亚伯兰和夏甲他们又怎样面对冲突呢？他们的心理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首先来听听。
哎，这夏甲是老婆要我娶的，又不是我主动找来的，可是现在老婆又说这个小妾不尊重她，要我处置她，可是她已经怀了我的骨肉，我哎，这左右为难呐。一个是我爱的原配，另外是我孩子的母亲，我哎，既然夏甲是撒来的使女，就由她来做主吧，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些事情太使人心烦了，我真的不想管。
哎，我出身卑微，当人家的婢女，任人使唤，你说多心酸啊！好不容易终于得到翻身的机会，给主母看中了，当了主人的妾室，后来还怀上了孩子。当时我真是高兴极了，心想我终于熬出头了，现在我是家里唯一怀有主人骨肉的女人，自然该得到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哎，可是我那善妒的主母却说我现在怀上了就看不起她，接着还故意跟我找茬，甚至虐待我。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只好逃走了。
那我们就看到亚伯兰他怎么面对，哇，他的妻子用内疚感来逼他做出行动。小光老师，我觉得他有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而且使我真的有点生气的，16:6，他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的确，他是撒来的使女，但是现在这个夏甲已经嫁了你了，是你的枕边人了，怎么你一句在你手下你随意待他，哇，好像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对不对？
他可能现在就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就你们两个女人自己搞定，我要躲得远远的。
我想起创世纪十二章，他有先例啊。当时到埃及的时候，他不是也怕妻子连累自己，就要妻子说自己是他的妹子。所以这个亚伯兰他的劣根性又出来了。
对，我们印象中好像亚伯兰都是一个伟人哈，但是你看在经文中其实并没有掩盖他的软弱。
嗯，他是后来慢慢啊，直到献以撒才是信心的高峰哈，慢慢的长大。现在还是非常的不负责任。那么我们看那个夏甲，他的心理状况和行动又是怎么样的呢？
夏甲可能一直是使女嘛，在家里的位置他是知道的，但是现在他得势了，好像啊成了妻子，并且呢也怀孕了，所以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他以前对他的身份是自卑的，现在好像能够扳回一局这样的感觉。
就是不是很接受本来那个使女的身份，所以才会一招得志就马上就哈抬高自己，对吧？意气风发。一个人有很多面嘛哈，他虽然是看不起主母不大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夏甲有点勇敢，你压迫我就走，但是有点冲动，因为你走了自己又怀身孕，其实一走出去就是旷野，是非常危险，他好像就没有想过后果怎么样就跑掉了。
其实我想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当然他是勇敢，但是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想借着我要孩子，我走了，你的目的达不到了，我也让你不得好。
可能是广东人说一拍两散。
是。
个人觉得他真是比较冲动的哈。那么我们分析过哈，亚伯兰、夏甲和萨莱，其实呢，我们是可以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我们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好像萨莱或者亚伯兰以这个世界的方式来解决哈？那个时刻当我们遇到危机，有没有去寻求神呢？后来导致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像萨莱啊以受害者自居去操控压迫别人？有没有像亚伯兰一样选择逃避？有没有像夏甲一样心理不平衡哈，本来不是很接受自己的身份，那么遇到一招得志呢就意气风发，继而呢又比较冲动的，比较性子比较暴烈的，一拍两散的去行动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些课题。
爱是从神而来，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一生就是爱，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一生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我们这里是故事新天空，就是听完故事之后要看看还有开拓自己的心灵天空，所以真的希望亲爱的空中家人，你也来反思一下自己的家庭有没有遭遇问题，而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没有带来更多的问题，有没有像刚才说的三个人物一样哈，请你反思。那我呢也来问一问我们亲爱的小光老师，你在第一集跟我们分享了，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啊？很简单的分享一下好吗？
我很开心能够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圣经中的这些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生命有连结。
很好啊，我们也希望跟小光老师生命有连结啊。我相信在十多集的分享之后，我们肯定也会被你的生命所感染的哈，当中呢也能成长。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哈，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去在修剪当中寻求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再见。
再见。
一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就
是不